前两天，总的来说，我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，强调了与神话语的亲密关系，并深入的认识，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多么重要。我花了两天来分享一些重要的内容，我还可以继续谈论这些很久，因为我遇到的大多数基督徒，虽然在心里说，哦，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但他们并不完全信靠他，也没完全相信他。他们接受了谎言，觉得圣经有错误，存在问题。昨天我也谈到了这些。你必须完全相信圣经的全部内容。相信这并不是人写的关于神的书，而是由神亲自通过人写的书。正如提摩太后书3:16所说，圣经都是神所说的。在彼得后书1:21提到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它被称之为神圣的经文。神的话语在每个微小的细节上都绝对可信。毫无疑问，是需要一些解释，因为在旧约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倾泻出来，而在新约我们看到了神的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，因此他保护我们免受旧约中所见的愤怒和审判。如果你借着耶稣与神立约，一切就会改变。我认为很多人误解并误用了神的话语，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理解圣经，因此确实需要一些解释。现今我们不会因为孩子悖逆就杀死他们，但在旧约之下确实如此。因为悖逆，在撒母耳记上15:23说到，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所以悖逆是非常严重的罪，它在旧约中就像癌症一样，没有治疗方法，所以不得不严加对待。倘若一个孩子在初步纠正时仍不听从，真的会因悖逆而被石头打死。因为悖逆就像癌症一样，而在新约之下，我们不会因为孩子悖逆就杀死他们，否则我们大多数人早就死了。但并不是因为神改变了，突然决定不杀悖逆之人，而是他把对我们悖逆的愤怒归在了耶稣身上。借着耶稣，任何人都可以从悖逆和他带来的伤害中得着医治，而在旧约下这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我们对待癌症的方式就是这样，实际上癌症无法真正治愈，他们只是切除身体中被癌症感染的部分，然后进行放疗或化疗，杀死癌细胞。这些都是极端的措施。我相信倘若主耶稣延迟再来，将来人们会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，而到那时人们回头看我们这个时代，会觉得我们太野蛮了，居然切除身体的一部分，采取这些极端手段，同时杀死健康细胞和癌细胞，他们会觉得这太野蛮了。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极端的措施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，原因就在于此。但一旦有了治疗方法，如果一颗药丸或一针注射就能解决问题，那时再有人切除身体的一部分，那就太奇怪了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会觉得旧约很可怕。人们会想，天啊，我真的想把我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吗？当然，你需要得到新约的启示，并认识到就像《使徒行传》13所说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这有很大的区别，你必须根据耶稣已做成的事来解读神的话语。他现在成了最后的祭物，结束了献祭。我们不再献祭，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总之，我就此可以讲很多，但圣经绝对是准确无误的。我们必须结合新旧约来解读它，必须做些功课，但我们应该100%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根基。如果你偏离了这一点，你若认为圣经只是对神旨意的模糊表达，那么撒旦就会趁机偷窃。 你必须相信圣经的准确性，让我使用这节经文。雅各书一章五节说道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还有很多经文也证明这一点。圣经中有许多人在信心上摇摆不定，最终什么也得不到。我提到这段经文是为了强调，你必须让神的话语成为自己的根基，就是我给这本书的标题《稳固的根基》，这至关重要。你不能在沙土上建造，必须要有坚实的根基，而神的话语就是你的根基，你不能在这上面摇摆不定，也不能怀疑它的真实性。我听说葛培里在2018年去世时，有一部关于他生平的特别纪录片，我想是在1948年或1949年。1949年，葛培里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布道会，他的事工由此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。而在此之前，大约在1948或1949年，他已经在外传道，但一些同时代的传道人因他对圣经的每个部分都深信不疑而批评他。他们认为圣经只是对神的概述，却充满了各种错误，而他却宣讲圣经就是神的话语，因此受到了批评。于是他开始动摇，开始怀疑神的话语是否真实准确。他内心十分挣扎，独自来到树林里，把圣经放在树桩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向神祷告，神啊，这真的是你的话语吗？我该完全信靠它吗？还是它只是概述，充满了错误，只是人写的关于你的书？总之说来话长，但是主对他说话了，他对神的话语建立了绝对的完美的信心。在此之后，他举办了那场洛杉矶帐篷布道会，事工随之蓬勃发展，我深信这与他不再动摇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。看，如果你认为圣经上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但我不确定这是否准确，我不确定现今神是否还施行神迹，如果你允许魔鬼来夺走你对神话语的绝对信心，那么你就会摇摆不定。而经文说，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葛培里经历了这样的信仰危机，当他最终下定决心坚定相信神的话语时，事工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我成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，八岁时就重生得救了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寻求神，从小就被教导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它与其他任何书都不同，它是神所说的，是人被受圣灵感动写下的，我深信这一点。当我与主相遇后，开始使用神的话语，神通过他的话语对我说话，我也到处与人分享。当时我在浸信会，而他们教导的是神迹在使徒时代就已经结束了，神现在不再施行神迹。但当我读圣经，突然看到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于是我开始说神迹在今天依然存在，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，因为我把信心建立在圣经上，并用经文支持我所讲的一切。浸信会的一些人就开始攻击圣经，说你不能照字面解释圣经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有个瘸腿的在殿门口得了医治，那只是那时的情况，而现在我们只是得了属灵的医治，就像我们曾在属灵上是瘸腿的，现在能站起来行走并得完全，而不是照字面来理解圣经。他们开始批评神的话语，这导致我经历了信仰危机。正如葛培里所描述的那样，将近有一周我陷入了这种疑惑，开始思考 我怎么知道圣经是准确的呢？那时我才18岁，并没有现在这些资源。总之，说来话长，我真的为此烦扰了一周，而让我最终摆脱疑惑的，旧约中关于耶稣到来的预言有300多条。其实预言一共有数千条，但我只专注于关于耶稣到来的预言。这些预言如此具体，比如他会被钉十字架，手脚被刺穿，会以30块银钱被出卖，会拿苦胆给他吃，拿醋给他喝，会和贼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会被埋在一个富人的坟墓里等等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我还计算过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。假设你只选40条关于耶稣的预言，比如他会出生在伯利恒，当然有很多人出生在伯利恒，但如果考虑到出生在伯利恒，并同时又满足这40条预言的，一个人出生在伯利恒并满足这一切预言，这种概率简直就是天文数字，是10的千次方、百万次方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成就的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当我经历信仰危机时，神对我说了很多事，但当我开始研究这些已经应验的预言，这让我认识到圣经绝不仅是一本普通的书，没有其他书，也没有其他宗教像圣经这样应验预言。现在也有些其他的预言，但他们通常很模糊，比如说俄罗斯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，他做了一些预言，有些人试图把他们与肯尼迪遇刺联系起来，但这些预言都过于笼统，可用来解释许多不同的事件。但圣经的预言并不含糊，他们非常具体，比如明确地预言了人们分他的外衣，为他的里衣拈阄。这个预言具体到这样的程度，他们分了他的外衣，类似长袍之类的，把他们切开分了。但在分里衣时，它是无缝织成的，价值很高，就没把它像外衣那样切开，而是像旧约预言的那样为它拈阄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预言太具体了，不能是普遍性的，不是许多人或许多情况都适用。但我要表达的重点是，神话语的每个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，它不是人写的关于神的书，错误百出。不，这是神所说的。我记得在周二的节目中也提到过，出埃及记20章13节说不可杀人，而马太福音19章18节说不可谋杀。这并不是矛盾，并不是一处翻译正确而另一处翻译错了。事实是，在我们英语中，没有一个词可以精确地传达希伯来语所表达的意思，所以你必须将杀人和谋杀结合起来，并根据经文的启示来解释。比如，你要在屋顶上安栏杆，不然有人掉下来，你就要为他们的死负责。你必须将这一切经文结合起来，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不可杀人，也不仅仅是不可谋杀，而是这两者的结合。实际上，圣经保留了它的真正含义。当你把非常具象的词翻译成概括性的词时，通过对比经文来保留意思，它不是自相矛盾，而是互补，并进一步扩充了其含义。在诗篇第8章说道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你知道吗？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，人们开始赞美神， 他们砍下棕榈树枝铺在地上，拿衣服铺在路上。他们喊着何塞纳位于至高神，他们在敬拜耶稣。法利赛人批评说，叫你的门徒停止吧，不要再这样赞美你了。于是耶稣引用了这节经文，但稍微改变了其中的几个词。他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。你因敌人的缘故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，因此他把能力换成了赞美。一些人可能会说，呀，看，这表明两个中有一个是错的。其实不然，能力就是赞美，这只是已经解经。如果你采用这种方法，相信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，是人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，正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，应该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。倘若你相信圣经是神所说的，是人被圣灵感动写下的，你若这样看待话语，然后将经文与经文进行对比，它不会自相矛盾，而是互相补充。在某些地方用能力，而在另一些地方用赞美，是有原因的。正因如此，把两者结合起来，你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启示。总之，我的观点是，当我们开始讲稳固的根基，我将会讲到神的话必须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会讲到话语的重要性。如果你相信政治正确，甚至许多基督徒说神的话语不可信，只挑选你喜欢的那些，那讨论这些就毫无意义了。我不会提及这位总统的名字，但不久前曾有位总统声称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，然而他却提倡各种与圣经相悖的事。我个人认为他并没有真正重生，但我并不是审判他的人。我希望他是基督徒，但如果他因信仰被逮捕，恐怕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定他的罪。总之，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，我看到记者问他，你声称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，相信圣经，而你却提倡同性恋，提倡堕胎，并列举了许多与圣经完全相悖的事。他们问道，你既然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却站在与圣经不同的立场，你如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？他的回答真让人大开眼界。他说，我是个基督徒，确实相信圣经，但你要明白，圣经是人写的，是根据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写的，这些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是不对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步了，现今同性恋婚姻、堕胎都没问题。他基本上就否定了神的话语，并以某种方式表明他仍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中谈到耶稣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这些是永恒的真理。当然，有些事情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耶稣现在已经完全了神的要求和愤怒，神的标准并没有改变。旧约中被认为是罪的事，在新约中仍然是罪，但旧约中倾泻惩罚和弃绝，现今神不再这样。虽然有一天，如果人们不接受耶稣所提供的救恩，他们将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，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恩典的时代，神不会再惩罚人，我们不会像旧约中那样去处死同性恋，处死悖逆的孩子。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神的愤怒，你必须理解这些，并把它们整合在一起，稍微用点心思。但神的话语是百分百准确的，我们应当以它为生命的根基。你不能说那是针对他们当时的情况，而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。如今神的话不再适用了，你不能说神迹已经没有了。圣经明明说，直到那完全的来到，神迹不会停止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到那时你就知道一切，会和神面对面。那还没有发生，那完全的还没来，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神迹。正如神在使徒行传中所行的一样，他正行着同样的事和神迹。你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 我已经推理过一次了。需要重复强调，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听我教导，你理解我的意思？是的，我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。我从创世纪到圣经后面的地图都相信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，但你只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对他拥有那种程度的信靠和信心。所以让我这样跟你说，我正看见神的话语，并通过相信神的话语带来的信心，确实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看到死人复活，瞎眼得看见，神超自然地供应财物，看到许多神迹发生。我敢说这些既不寻常也不符合现实情况，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。我正经历并生活在神的超自然能力中。而对神的话语没有同样信心的观众们，你的生活如何呢？许多人知道自己应该健康，知道自己应该兴盛，知道自己的婚姻应该被修复，知道神为你预备了比现在更多的祝福，但你却没有看到这些结果。我告诉你，这与你怀疑神的话语，没有完全信靠和依赖神的话语，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得不到果效，与你对神话语的怀疑和犹豫有直接关系，而我所见的神迹，与我完全相信神的话语也有直接关系。我相信这教导大有能力。